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二章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服侍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产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将真实功力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在地上设立功力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六节到十一节，你的手保守你，是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瑕疵的眼，领废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，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好，好好，我们坐这里。十六节，行他不认识的道，不知道的路，他们面前是黑暗变为光明，是弯曲变为平直，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好，我们读以赛亚四十二章，这是很有名的一章圣经。一开始他介绍神的仆人主耶稣基督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这是这个宣告啊！看哪，我的仆人，全人类都要看，全宇宙都要看，所有的地上都要看。看哪，看什么？我的仆人。这些主耶稣的地位是什么呢？这里主耶稣的地位是仆人。仆人什么意思？仆人是服侍我们，是成全我们。主耶稣为我们成全极大的救恩，然后要服侍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救恩，能够完全得到他的救恩。看啊，我的仆人，仆人站在很卑微的一个地位。主耶稣现在出现的时候，不是在荣耀的地位里面，而在非常卑微的地位里面。主耶稣在地上走卑微道路的时候，那他生命最美丽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美丽吸引我们众人的心。他在这个卑微的地位上，向他的生命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道成了肉身，来到地上，千万人中的第一人，举不出一个人来和主耶稣基督相比的。那他是神的儿子，来到地上了，道成肉身，我们一样的生活，我们一样的表现，完全在这个人的生命、人的情形的里面。但是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这是奇妙一件事。要说服一个人，下主日我们传福音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好好的要请客，要去传福音啊！我们弟兄姊妹都要进国事，带人得救啊！传福音了，传福音，你怎么说服一个人相信耶稣神的儿子呢？有没有可能？我信了主已经六十一年了，你让我今天讲为什么别人不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神的儿子，到今天我还讲不出来。怎么别人不是主耶稣是呢？ 这奇妙了，主耶稣绝对是，实在是，我做梦也不会搞糊涂的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这是圣灵启示的，这是神的启示。有一天我知道了耶稣神的儿子，到今天61年了，我算不了什么，多少人为着这个名殉道，为着这个名下监，为着这个名受苦，受所有的苦，没有办法叫他们否认主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这太奇妙了。所以我一听见有个地方逼迫教会，我笨透了，真是，我这帮人真是笨透了啊！我到地方，去年我去好多地方，他们真是在这逼迫底下的。我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是笨不可言了，逼迫教会，不读书的呀，不读历史的呀，教会受逼迫2000年了，哪一个地方逼迫教会成功过啊？到了末了，所有逼迫教会的人都倒下去了，教会还在。我们这诗歌叫邦国常更换，君王心而衰，唯有基督教会永远必存在。多少的国家起来摔下去，多少的君王逼迫教会统统死了，基督教会永远必存在。所以逼迫教会笨，太笨。2008年了，美国我们这国家里面只有地上很多地方都是逼迫的。我读过非洲教会的书，他们地方要受逼迫，很野蛮的受逼迫。南美洲很多地方受逼迫的，确地神的儿女多少地方不得自由的呢？但是基督教会永远不存在。为什么？这一个认识是从神来的，圣灵启示的。你可以杀我的身体，我以往在台湾的，刚到台湾不久，碰到个14岁女孩子啊，一个小姊妹啊，哇，真是好。她给我讲故事，她弟兄啊，我父亲传道人，全家被抓去了。我听说我的父亲哥哥被他们活埋了，把我14岁女孩子抓去。你否不否认耶稣？他说我不否认。打！他把那个衣服拉开了，给我看的背啊，那个枪用枪洞凿他的背，多少的枪洞，一凿一个枪洞，一凿一个枪洞，把他痛得大哭大叫，那么痛。否认耶稣啊，他讲了句话，太聪明了，你叫我否认耶稣什么用处？我否认耶稣好了，否认耶稣太容易了，我否认了耶稣，耶稣还在我的里面。这句话讲得真好，你叫我否认耶稣什么用？那个几个兵一听啊，鼻子看一看，不晓得他这句话，也不懂他这句话，把他抓起来就丢在一个地方去了。他爬出来了，爬到香港，到台湾来了，到处做见证。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大名啊，从大人到小孩，刚才认定人家个老人家不大自在了啊。我真是个老人家了，那但是 我到太平洋那边去，还没人叫我老人家，那都叫我先生，叫我弟兄，叫老人家，那个太过分，太过分了。叫我老人家，我不过来了，不工作了啊！老人家也没关系，外面老了，里面不能老，清楚吧？生命不能老，力量不能老，那么我们老了，正式退休了呀。耶稣基督的大名，圣灵启示我的。这位主也是我所服侍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甚至喜悦主耶稣一个人。是主耶稣的表现，不要说震动人的心，连父神的心都被震动了。不先把真理传给外邦，
外邦是教会，圣经里一说到教会就说到外邦，从旧约到新约说到外邦就说到教会了。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是教会的使徒。旧约的领袖是摩西，新约的领袖是保罗，所有旧约的真理出不了摩西五经，新约保罗起来了，加上一些事摩西没有讲过的，讲教会。把真理传给外邦，他不灰心也不伤胆，见没有？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并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不灰心也不伤胆。压伤的芦苇不折断，江残灯火不吹灭，一个背景啊。那个时候犹太人呢，以色列人呢，这个儿童啊，不像今天的儿童有很多的玩具可以玩，他们没有玩具，那个时候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到处都是河流，后来他们被列祖了，以色列变成个干旱之地了，到处是河流，河流的四两位两面两岸呢都长满了芦苇，所以他们没有玩具可以玩，他们就这个芦苇，芦苇折下来呢，芦苇当中是空的，他们吹那个芦苇，可以吹个几个不同的音阶出来的啊，他们叫这个名字叫做芦笛，一个笛子，一个芦笛。这个芦苇是非常脆弱的东西，一下就压扁了，压扁吹不出声音来，不发声了，不发声有没有去修理那个芦苇的呀？那个太不值钱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修也很难修，所以就另外这一根芦苇做个新的芦笛，把那个芦苇折断了丢掉了。主耶稣来了，叫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场的灯火，以色列人都用油灯，你们没点过油灯啊？有啊有，你们点过油灯啊？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碰到过油灯，我碰到油灯，中国跟日本八年打仗抗战的时候，给日本跟美国打仗了，有一个飞机来炸上海了，我们通通灯火管制，那都用油灯了。那个时候电也常常有问题了，油灯用棉芯做 棉做的一个灯蕊灯芯，对不对？灯芯，这灯芯啊，很容易把点没有了，是不是？点了没有的时候啊，快要没有的时候，那个灯芯不发光了，不发光什么？冒烟，听说吧？你们点过油灯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它冒烟叫人家闻到前咳嗽了，不舒服了，那能怎么样呢？就下把它吹灭了，听说啊？另外换一个灯芯，对不对？灯芯很便宜东西。主耶稣来了，叫江残的灯火是吧？它不吹灭，只有主耶稣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们人非常的脆弱，非常的脆弱。一下被压扁了，一下变了江残灯火了，不发光了，不发光了就冒烟了。有的我们看得出来的，一位弟兄啊，怎么这些的是什么？听起来没有声音了，也不祷告了，不赞美了，不唱诗了，也就低着头这个样子坐在那里垂头上，现在不错的来就来聚会了，对不对？遇见什么事了？压扁了，压扁了不要紧，江场的灯火要冒烟了，怎么表现不对了？听说灰心的话，我碰到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弟兄。比如是一个弟兄呢，年纪很轻，坐了第一排听我讲道，根本他也听不懂我讲道，他说什么呢？我讲道啊，他仅摇头，不仅摇头啊，还说：“哎呀，嗨，一个，嗨，真的，我讲你这个小孩子，听我讲到仅摇头，还就嗨嗨这个样子。”然后我也让他去了， 有一天我讲到呢，哎，他摸着我了，害到我里面去了。他本来还害不到我里面去的，我讲我的，他害他的，那天害到我里面去，那边倒讲不出来了，讲不出来要不要活啊？那不是要活？那今天主怎么说？这害到我里面去的，真是个光景不行啊！哎呀，下了讲台到从前害我就不理他，这次我下讲台快快跟他去拉手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他怎么样？我说你很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他为了捣乱来的。哎，我说你每次啊都很帮助我，今天帮助我特别大，让我真知道自己软弱。我之前讲过一次，我没什么机会来讲这个，这次来讲到来呢，做地陪不害了，不要求了，好好的听了。所以侍奉主啊，啊这些小事，你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遇见。主耶稣来了。压伤的芦苇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，我们下礼拜想传福音，大家同性合力的传福音啊！我自己在中年以前，我的最好用的恩赐是传福音啊，叫替福音的朋友流泪。最近福音太不传了，真是堕落了。要传福音啊！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只要你下来去传，你就会证明，就会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看见多多少少的罪人，多少刚硬的罪人，多少不可能信主的罪人，这么奇妙一下翻过来得救的，整个人改变，换一个人了。哎呀，真是叫我们喜乐！传福音啊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不是靠我们讲的好不好啊，靠着。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我信主的时候，在上海碰到教会大复兴的年日，上海大复兴。今天中国大陆有一亿多基督徒，70%都是那个背景出生的。那个复兴多厉害呀！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到东南亚，我去的教会，新加坡2000人聚会。马尼拉2000人聚会，都是这个背景的，所以受尼托生的影响。这个福音神的大能啊！哦，从上海带着福音的火到台湾，看见台湾大复兴。那个时候台湾到处拜偶像，到今天也是到处是偶像，对不对？还到处是偶像，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就看到不见偶像了。以往我传福音在外面去到处看见偶像，我很笨，讲话真笨，台湾话到今天讲不好，不会讲不好，根本不会讲。但是一件事，赶鬼疫病，我说一句话，你可以听不懂我的话，鬼一定听懂我的话，我们赶鬼可是灵得很。赶鬼也疫病，那个时候全一群一群人得救。我刚去的时候，一个调查，我们背景的弟兄姊妹全岛400个人，台北不到200人，400人包括不聚会的了，400人了。过了3年做次调查，4年做次调查，上3万人，厉害吧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！有时候我碰到一个人，他的捣乱来了，这个人刚硬了，他太太是信主了，我们带他信主了，他把他太太锁在3楼，撕他的圣经，切断他的电话，我们就没法，他们没法给教会跟弟兄姊妹联络，对不对？啊，很辛苦，他自己来传福音聚会，人家站去传福音了，他旁边就拉人家坐下来，哎，胡说了，你不要。你这个还站起信了，还这样的一个人。有一次我在讲台讲一句话，叫神的管教，对这种的儿女讲，不是对他讲，怎么他听进去了？一句话就是神会管教你。他出去了，他到家里心里个不平安了， 他现在会所来找我了，找我也不肯进来。我在会所啊，在下面一个办公室里头，一个我们一个祷告室，
对对，
祷告室里面，等我祷告完了站起来了，里头一个感觉到大门口去看一看。我这人平常不上大门口的，我也平常不上街的，大门口去看，大门去看干什么？一边是我们随着里面感觉到大门口去了，哎，他站在下面，他姓丁，我丁先生，请进来啊，怎么站在门口呢？现在进来了。跟他谈福音，那就说信了，在他祷告，我说你好好的信主啊，赶上下次受浸。他一想啊，他回家去那个刚硬背叛的心啊又起来，我绝不能信，我不能服下来，我在这里对抗了那么多年了，我不能服下来，我离开这个地方了，我去新竹。他买个火车票去新竹，火车在上面看报纸看杂志，眼睛好好的，人也好好的，一说新竹到了，他脚一踏在新竹地上，两个眼睛完全看不见，两个眼睛不黑。朱棣花在里面现在管教你了，他把手，他以为头昏了，他不相信眼睛看不见，以为头身体很好的，他是个军人，把手扶着电线杆等了好一会儿，再一看眼睛不黑的看出去，这下他知道了，他买张火车票回来了，回来我们正在吃饭，他一进来了给我们讲这件事，我丁先生，我们为你祷告，没有件事主不能赦免的，只要悔改，为他祷告了，眼睛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每件东西都两个，麻烦吧，看见每个人都是两个，每个东西都，这个叫 double vision， 你知道 double vision。我现在看见了，看见两个都是两个。我说你要认罪了，不能光我为你祷告了，你自己要认罪了。你不认罪，我再去为你祷告。他是痛哭流泪认罪了那天，认罪完为他祷告，好了，眼睛分看见一个了。所以神迹启示。叫降主证明，神的启示本身没什么价值，老实说，神的启示价值降主证明，借着神的启示把主荣耀显明出来，那神的启示有价值。传福音，叫我们证明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就一切相信的人看见福音的大能了。到今天福音没改变，对不对？改变的是我们，我们太软弱，我们最大的软弱不传了，这弟兄说要出去传了，要传了，传就有人，传就有人得救啊。传福音，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就神迹启示随着我们，听说啊，神迹启示随着福音，只要你传福音，就一路神迹启示随着。我自己信主那么多年，接着祷告，看见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聋子听见，瘫痪的起来，通通看见，主的话一样的。瞎子看见最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什么医病恩赐，美国大的医病恩赐，瞎子看见最难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没什么，老实说。有一次我到台湾去，在一个小地方，华人到的很多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报告啊，我要公开医病，这个负责人告诉我，把我吓一跳，哎，我说这个你没有真先告诉我，我到时候我不以礼仪啊，只能开我玩笑，我可怎么会医病？我你怎么会医病？我怎么会医病啊？你们先讲，你要报告我医病啊？怎么先报告的呢？哪里来这么多病人啊？坐着轮椅来的，拿着拐杖来的，那么多病人都来了。那我被架上去了，不医病不行了。那我只有那一次看见，下次看见，一个老太太靠着一个大柱子坐着，两个眼睛抠得好深啊，我都怀疑她有没有眼珠了。 下了好几年，一个一个祷告，一个当地的一位长老一位同工陪着我，两个人大外行，每到个病人面前呢，告诉我他什么病啊，什么病啊，他什么难过，怎么难过法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我也不开方，我也不安脉，告诉我什么病干什么。每次又打扰我，每次他们讲完了，我就大声讲看主不要看病。到下午他们又讲了，这是什么病，这是什么病。我到了老姊妹旁边，看那个老姊妹眼睛口那么深，为他祷告。那个祷告特别，因为圣灵降下来，你们很多人不懂圣灵降下来这件事，圣灵降下来，而那位长老同工啊都有经历的，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了，祷告了，他眼睛不开，那就表示主没有意思开他眼睛，对不对？主在这里呀，圣灵降临了，眼睛不开。那个同工讲话了，老姊妹啊，这个主啊比得医治还好啊。哎，我说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讲滑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不是来叫人得圣灵，今天我们是为他的眼睛得开祷告的，眼睛不开就是我们祷告失败。不要告诉人家什么哎，家不得了，主比给医病还好，不要讲这种滑头话啊，承认失败回去。最后一天了，我又去了那个老姊妹啊，她自己也知道圣灵降下来了，眼睛没有开，眼睛靠着那个柱子坐着，那个脸上里面喝足的交通里面的甜美，他的脸上都看得见了。我大受感动了，真是大受感动了，他一点都不灰心哎，满了信心。我过去了，老姊妹又来为你祷告，又昨天祷告失败了，我说又来为你祷告来了，念祷告完了眼睛开了，看见了啊！我下边是更受感动了，眼睛开了，他马上把眼睛闭上，那眼泪流下来。他没有一句话说到眼睛开了，大事啊！下了好几年眼睛开了，大事啊！他没有一句话说眼睛开了，说主你太甜美，宝宝宝贝，嗯，里面喝足的交通啊，比外面一切都好。主你太甜美，我没话说了。真是没话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最宝贝，比一切更宝贝。我们礼拜六讲希伯来书更美，一个新的题目 Better 十二更美，主耶稣比一切更美。压伤的芦苇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不吹灭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真是遇见一个压伤的人，我们怎么医治他里面的压伤啊？我们真遇见一个江城灯火，怎么医治他江城灯火啊？那什么办法也没有，但是主有办法，主有办法。有一次我在台中那个聚会呢，那天晚上呢，晚上聚会讲到，我有个感动起来祷告，为每一个人祷告，那很少为每一个人按手。哇，那天按了很按手按多了，一个按，按到最后按到那边一个姊妹坐那。这按手啊很敏感，按手代表元首，肢体的交通啊，元首的丰富从我们流出去，那是按手。虚假那个仪式的按手我们不算，不去讲它，我们讲实在的啊，实在按手是很敏感。我一按在他头上，哦，我就。这是一个受伤多厉害的人，我完全不认识他。这是受伤多厉害的人，所以我按手按得长，我就按着不放，一直给他按，按了很长的时间，我没讲一句话那天，就是给他按手，只跟按手不祷告，按完了，圣灵进去了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没声音，他原来有四个伤痕，四件事在你心里面。四个伤，回去了一个晚上没睡觉，做什么呢？他坐在那里，主一个一个伤痕医治他，好不好？到天亮了，四个伤痕都医治了，那真正完全都医治了。这个叫做压伤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；江残的灯火，什么
他不吹灭，只有主有办法。到了下面讲了主的五重的身份，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你被囚的出监狱，你做黑暗的出监牢，这样的五件事，做众民的中保，主耶稣做中保，做中保知道吧？中保做担保人，对不对？这中保一定是跟两面发生关系的，是吧？两个人当中需要个保人，主耶稣这个中保太大了，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，做神的儿女跟神中间的中保，在神面前替我们做担保。谁能替我们做担保啊？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最不可靠的人，没有一个罪人可靠的。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在神面前啊，神的愤怒不临到我们，叫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蒙悦纳，这个保人太大了，不容易做主耶稣。所以上各个他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今天好像不明聚会都唱的宝血诗歌非常好啊，救赎诗篇，救赎的爱成我诗篇，一生铭刻肺腑啊！救赎的爱今天得了多少人的心啊，2000多年了，在全世界得了多少神儿女的心啊，救赎大爱，做我们的中保，他为我们担罪了，担当众人的罪，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然后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。我怎么就有把握呢？我们今天唱这个稳，基督磐石，我说稳他，其他地位都是流沙，其他地位都是流沙，基督磐石，我所稳他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个中心，十字架是一切的中心，十字架是赞美的中心，十字架是敬拜的中心，十字架赢得全世界人的心，复活跟着十字架来的，升天跟着复活来的，十字架成就一切的事。今天我唱了136首，就是十字架败坏了应付权势，攻占应付城堡，败坏黑暗君王，因为主死，所以我们不怕死了，因为主为我死了，主已经为我们跨过死亡权势了，做我们的中保，一面在我们面前做神的中保，替我们担保神，担保神的话语都要应验，代表神的应许都要兑现，担保神做的事都要成就。神是信实慈爱，担保神的信实慈爱永远不改变，这保人大不大？叫做众人的中保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不仅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。外邦人，我们中国人是很远很远的外邦人，主耶稣做外邦人的光，我们中国人眼睛都睁开了。现在中国人信主是打破教会2000年历史记录的，有这话美国政府的这个报告啊，叫中国信主的他们的估计超过1亿，我听的各地的领袖的报告呢是1亿到1亿5千万当中， nobody 没有人可以知道准确数字，大概的1亿以上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在上海的时候22岁以前，国民党的末了时候了，解放离开我只有1天1夜，我就传到基隆港口，拿到报纸，解放军已经进上海了， 教会打发我走的，到现在为什么打发我一个人走，我到现在不明白，叫我走。瞎子开眼了，我是离开主那么远的人呢，我家里没人信主的，我父亲五个兄弟三个姐妹，在一个大家庭，那是很大家庭，通通有儿女了，都在一起住的，没人信主。我母亲第一个信主的，她比较一个乡下的城市嫁到上海来，所以呢这个大家庭里头有点委屈，大家看不惯他，有点他自己就受委屈。有一天呢真是委屈，到外面去乱走去，也没有目的地的。你看上海多大，上海太大的城市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乱走啊，走到教会这里来了，那个奇妙吧。那个教会大复兴啊，里面坐人坐满，1000多人坐在巷子里面，那招待看见他来了嘛，请他坐下来。他什么也没有，第一次到教会，搞不清楚，光叫在里面讲耶稣的呢，里面讲的道他也听不懂的，他坐在那里心里痛苦。一坐那里，圣灵一阵风一样的吹入他的心啊，一下烦闷痛苦都不见了，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安喜乐起来了，很强的得救了。那回来是刚强信主的，信主了，我看不惯他，为什么看不惯呢？亲戚朋友来了，他三句不离本行，信了耶稣没有？要讲耶稣了。他一讲耶稣呢，别人不想听了，还给他面子听一听。我从来不给面子，只要他一讲耶稣了，我就爬起来走掉。那我这样的人有没有希望的？你想，这个偶然的机会去教会的，所以下面说开瞎子的眼，我们都是瞎子。外面瞎子也不是挺可怜的，里面瞎子才可怜的，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救主啊，看不见耶稣啊，对不对？永远没希望。圣灵开瞎子的眼，所以我们下主日传福音不在于讲的好不好，在于圣灵开瞎子的眼，清楚吧？开瞎子的眼，我比我母亲更疯狂。亲戚朋友到处传福音啊，到处传福音啊，在学校里面，那个在大学一年级的，下半年得救的，学校里面到处传福音，讲耶稣啊，对同学传福音，对教授传福音，到处叫我讲耶稣啊。有一天我们教会里大传福音，我啊，后面一个，前面一个，左面一个，右面一个，在这四个啊，拜托他们跟我去一下，去听福音去。到了教会里面，我请他们分四个地方坐。为什么在一起坐啊？这帮学生啊，调皮的要命的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才大家不信主嘞。我把他们分四个地方坐，让拜托四个弟兄坐他们每一个人的旁边，拜托拜托，过会儿要去吃的时候，你我为他们祷告起来，你要千万要看着他们呢啊，看着他们呢，这要去吃的我自己出来的，哇，好紧张啊，就看着，哇，看着四个人，一个四个人都站起来，一网打尽，四个都信主了，哇，这下喜乐了，这下在学校里面很有力量了哈，叫他四个人一起发疯了，传福音啊，传耶稣啊。真是回想那个当日的那个当信主的时候，那个疯狂，刚复兴的时候那个疯狂。耶稣基督的大名啊，开瞎子的眼。你们怎么信主耶稣的呀？是不是束缚了在心里啊？是不是被人束缚了心里啊？有没有可以勉强人信主的呀？那今天信主的地上多少啊？圣灵的工作，做众人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。我们都诗歌叫做那个 前我是盲眼竟看见，前是失丧竟被寻回，前是 once blind and now can see。 是这首诗歌吗？我真喜欢这首诗歌。前是 blind 的盲眼， now can see， 看见什么？看见耶稣了。前是失丧竟被寻回，前我是盲目现在看见。这是我们的大见证，叫千万人呼喊，我们看见耶稣。你被囚的出监狱，你坐黑暗的出监牢，被囚的世界上都被囚，都个绑在一起捆起来的，不得自由。有时我在加州的北面三个地方连起来的福音聚会，我只讲一节圣经，讲了三天，真自由。神的儿子若叫你们真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美国是个自由国家，有自由吗？有自由。美国有犯罪的自由，太自由了。美国这个地方是自由过分了。我到台湾去，台湾说实际上现在我们问题大得很，我说没什么问题大了，哎，台湾比很多地方都好了。台湾呢，一个问题啊，太自由了，太自由了，自由过头了，大家乱来了。我们省的儿女不这样啊，我们不参加那些哈。我这几年去台湾，台湾可是热闹。有一次回来，我就甚至问我有没有看见红三军。我说我不到台北，我也见不到红三军。台北我一到弟兄们进不到教会，我也不会去看红三军。哇，那个时候真热闹。现在红三军倒是没有了。现在盼望安定一点了，希望人好两人。台湾弟兴们给我打电话，啊，新总统当选了。我弟兄，不要对任何人期望过分，对任何人期望过分，你都换来失望。我们有神的儿子，我们有救主，我们是教会，不管这些，不谈政治。刚才我讲两句话，就在说政治，不谈政治，这是全世界基督徒一个公约，就是吧？政治是最黑暗的，政治是最脏的。我们神的儿女不谈政治。考两次美国大学，我的晚辈知道我没有去选举，你怎么不去选举呢？我两个人看了看，没有好选的呀。那你总得要选一个啊，没有人好选的。啊，我选耶稣基督，我只选耶稣基督。我一个女儿说：“赵宝宝，你这个太过分了，你选耶稣基督。”哎，我说个个人想，我只要美国太平了，哎，我选耶稣基督，没个人好选的。这话我也是不对的哈，不是劝你们不去选举，只选耶稣基督哈。这我心里面的话，我只选耶稣基督。被囚的出监狱，做黑暗的出监牢。那么做黑暗，怎么叫做黑暗呢？监狱外面的监狱我们懂得，所有的人都坐在黑暗里，外面黑暗，里面也黑暗。做黑暗的出监牢，福音的大门叫被囚的出监狱，一个人释放了，从罪释放，从自己里面释放，从肉体里面释放，从世界捆绑底下释放，从一切在主之外的东西里面释放，大释放。做被囚的出监牢，最后一句话，我要领瞎子走他所不认识的路，行他所不认识的道。这句话呢，对我来说是太大句话。那个时候呢，弟兄们可以给我一个命令去台湾，我很顺服弟兄们。就是那次啊，服不下来了，我不去台湾。我的年小孩子有一个想法，弟兄们看不起我，因为我是头一个投降的， 因为我是头一个妥协的，打发我先走。那么多日弟兄姊妹打发你一个人走呢？这个小孩子的话，你们看不起我，我不走，我就是不走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不走，我就是不走，你怎么办？我祷告，在主面前大叫，主，我不去台湾，我不去台湾。上海大复兴的时候，正在顶峰的时候，我干什么离开上海要去台湾？我不去，不去叫，你只能叫几次啊？叫到的时候没有力量叫了，安静下来了。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以赛亚42:16那句话，主讲话了，我要领瞎子走他所不认识的路。下面一句话没讲，讲了一句，我要领瞎子走他所不认识的路。一听，那么主也没说去或者不去，都没讲这样讲，主一说这句话，那么清楚，主带我去台湾，都要我去台湾，那么清楚了。票买不到，省得其实买到票，我还带着我老母亲呢，还做两位弟兄姊妹住了，我一个弟兄是我家里面一个交大弟兄，交大门关起来了，被那个证据大动荡，驻兵了。省得其实上船，有的票上不了船的，到了台湾没有陆台证下不了船，有陆台证都上岸了，我们被困在船上，省得其实下船。哎呀，这个几天几夜也是累坏了。一到了台北，到睡的地方，我只想读点圣经，有点祷告，就第一件事就睡觉，累坏了。好，读点圣经吧，我就把圣经这种随便打开，怎么一打开，就在以赛亚42，一眼看见这句话，就是神上海主对我讲的那句话。现在我看见，主要领瞎子走他所不认识的路，就主讲那句话。原来在以赛亚42:16，那天不睡觉了，真不想睡觉了，敬拜主，你真是亲手把我带到台湾了，主太奇妙了，领瞎子走他所不认识的路，行他所不知道的道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段圣经管我们一生的用。他带领我吃一和田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！我们再唱首诗歌。